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八章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因为第八章开始啊，它又变成了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在第八章之前，第七章，事实上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它是用亚兰文，就是加勒底的文字写的。那到第八章呢，一直到末了呢，它又回到了希伯来文。所以但以理书我们曾经提过，它在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二章的三节啊，这一段呢是希伯来文。为什么这一段要特别写希伯来文呢？因为它是为了鼓励那些已经被分散甚至被掳的渔民，鼓励他们把心转向神，因为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这样子向着神的。然后从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他用亚兰文，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外邦时期他们的开始到他们的结局，他要让外邦人知道。但是到了第八章开始呢，你注意到他的重点就改了。从第八章跟第七章中间差了两年，第七章从外面来看，它的重点呢是重在第四个国度，所以它第七章讲到了第四国，就是罗马帝国。那国度呢，它特别花了时间在讲，一直讲到末了。第八章你从外面来看，它好像在讲第二、第三个国度，但事实上如果你一直读的话呢，它有好几节都提到末后的时代。譬如说他第十七节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关乎末后的意象，所以跟末后跟我们这个时候有关的。十九节也特别提到他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到了二十六节呢，他又提到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你看见第八章呢，他事实上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而且第八章从外面来看是讲的第二第三个国度，可是呢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跟犹太人他们献燔祭还有他们的圣殿被毁跟那个逼迫他们的敌基督的预表的一个人有关系所以呢这就整个它的重点呢开始关系到神的教会关系到神的百姓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从第八章一直到末了它都改成了就是原来的希伯来文。那我们进入第八章之前我们稍微做一点介绍我们都曾经读过，就是我们都在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其实它对我们解开整个预言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真正要了解启示录那启示录跟但以理非常有关系，你必须要有但以理书来帮助你了解启示录你也需要启示录来帮助你了解但以理书。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要解开启示录的话，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这两章的预言很有关系。可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呢，跟但以理的预言也很有关系所以你就看见呢，读但以理书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表面上我们懂了它的意思，事实上它跟整个圣经的预言有极大关系。它可以说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主耶稣的预言跟启示的开启的一把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好好读但以理书，因为它跟预言有关，而且呢跟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那但以理书我们已经读了大概一大半有一半了左右你会发觉他的时间，但以理他在写他的历史也好，写他的预言也好，他的时间交代得很清楚。像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可以看见他是跟尼布甲尼撒有关系的但到了第五章呢就跟伯沙沙发生关系但到了第六章呢又跟大利乌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他是按照次序来的他的确是尼布甲林沙，然后伯沙沙，然后大利乌，这是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然后讲到预言的部分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第七章第八章跟伯沙沙有关 第九章呢跟大力乌有关，大力乌是在伯沙撒之后。那第十章到十二章呢又跟古列王有关，那古列王呢又是在大力乌之后，所以他的时间其实交代的非常清楚。那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我们是会被他的预言非常的吸引，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很准确，特别是我们慢慢把它解开以后，你看见了他讲的非常的准确。但是我们每一次读但以理书，我们都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认识但以理书啊，我们需要对但以理这个人要有清楚的认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如果要把但以理书读好，我们这个人要对啊，因为但以理是一个对的人，所以你看见神给他托付，给他意象啊。那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同样的意象，可是如果我们人不对呢，我们只是头脑知道，我们不会真正的因着这意象而有改变。所以每一次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都提醒我们啊，但以理这个人很重要，那我们这个人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稍微回顾想关于但以理的事情，我们也来勉励我们自己啊。第一个就是说，但以理是一个清心人，所以我们需要向着神清心。什么叫清心呢？我们讲过，就是我们的眼睛要单纯，单单的注视他。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太注重自己，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太注重自己的人呢你就发觉呢，我们属灵的路就走不好。所以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我们这个路就走得歪。但如果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向主单纯那个心是单纯要主自己的话，你看这个路就走得好所以清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眼睛如果单纯我们里面就明亮所以我们如果要读懂特别是这些预言的话我们的里面向着主的心一定要单纯所以这是一个清心的人。那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因着向着神这么单纯，所以他看见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本来是隐藏的现在启示出来就成为意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不仅仅他向着神里面他的心是对的，他外面的生活是公义圣洁的所以你看见他人要找他的把柄找不到。我们也想到保罗是神在新约特别的使徒，但是保罗说呢，他在神在人面前呢都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的圣洁公义，但这里提醒我们就是随时在主的面前需要主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来鉴察我们我们才能够在神在人面前有公义的生活。然后还有他就是说他这个人很谦卑，你知道我们对圣经懂了一些以后，我们知识多了以后呢，我们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我们觉得哦，这个我们都懂了，所以读经读一读我们差不多就不太想读了，因为我们太清楚了。但事实上你发觉就是但以理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你看他有恩赐，但是呢他要寻求神的时候他需要有同伴这讲到他的谦卑。当他在王的面前显出哇，他神把这么重要的意象赐给他的时候呢，他告诉王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人，这我们也需要非常提醒我们自己。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被神用一用之后就不能用了，因为骄傲了神总是阻挡骄傲的人，神总是谦卑的人总是祝福谦卑的人。如果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就不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指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好嘛。但如果我们骄傲的时候，你看我们就经不起人家的批评所以这都是在训练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这要很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读到他的历史，他向王向神都很忠心，神的事情王的事情交代都很忠心，而且这个忠心呢70年没有改变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有好的开始我们没有好的结局，所以这个实在是需要不断的天天的活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真的要需要活在神基督台前审判的亮光中 常常看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其实字句你解释都还容易，你多听几次你大概就懂了，但事实上呢，这仍然只是头脑，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所以生命的改变跟我们在神的面前这很有关系。而且你看但以理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呢，因着他在神面前不断的倾心向着神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给他启示是越来越深的你在第二章看见的跟第七章不一样第七章更深入，第八章又更深入，等到我们读了下章第九章那更是那个太伟大的启示所以这都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先对，然后我们就读得懂，我们就有启示，然后神呢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也跟着改变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开始现在要进入但以理书，他讲了幕后的意象嘛，所以就跟我们之后有很多的预言，跟特别是关于敌基督的事情他向我们启示出来，关于敌基督的但是我们晓得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黑暗很深的地方。你看现在世界越来越多的灾难，这代表什么呢？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进入那个末黑的时代但同时呢是代表晨星快要出现所以我们读预言呢就好像灯照在暗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但是预言呢像灯照在暗处，他说你们要在这个预言上留意，一直等到什么呢？天发亮，晨星在你们里面出现好才好。所以我们读预言一直读到什么呢？读到我们的主好像活的显现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摆上预备好等候他的再来。所以事实上我们读预言不是说注意这些预言好奇的地方，或是我们在注意敌基督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应该读到一个地步，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才是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想特别要注意的。好，那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是在伯沙沙在位的第三年，所以现在经过了两年了跟第七章经过了两年他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是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所以这里呢他明明是在巴比伦，可是他的异象呢去把他带到了以兰的，就是伊朗他的苏珊城。苏珊是以后的马代波斯的皇宫所以呢他现在被从巴比伦在异象中被带到了马代波斯的那个 王宫里面苏珊城。苏珊的意思就是 Lily 就是百合花因为他那个城整个城充满了这个百合，所以他被称为百合的宫，就是苏珊那在苏珊城的周围及里面呢有一条河是人工的运河，叫做乌来河所以呢他在意象当中呢他是被带到了马代波斯又他的苏珊城及乌来河边我们晓得他现在仍然是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但是神因为要让他看到马代波斯的开始跟结局以及希腊帝国的兴起呢，所以他把他带到了马代波斯的这宫中里面，他看见了这个异象好，他现在在乌来河边或者在苏珊城中他举目观看
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所以现在呢，这个公绵羊是站在河边，所以现在接下来要兴起的这个帝国呢，是跟马代波斯有关的，因为他是在马代波斯的宫中啊，城中河边看见了这个公绵羊。而且呢，从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啊，马代波斯他们的标志啊，就是公绵羊，所以很特别的啊，公绵羊。然后他这为什么用公绵羊来形容呢？一个帝国啊，他用公绵羊形容很特别的，因为公绵羊一般是比较温驯的啊，比起山羊来讲，它是比较温驯啊。那为什么是公绵羊呢？因为你发现马代波斯帝国对犹大相当的，就是对他相当的好啊，温驯。所以你看见后来古列就发布诏令嘛，叫他们可以回去建殿嘛。所以公绵羊，因为公绵羊一般是代表温驯的，可是他现在有长了两只脚，而且这两个脚都高。一般公绵羊它的脚是螺旋形的，但这个脚呢是高高的竖起来的，所以两脚都高。所以这两脚呢，我们就知道，特别是指的马代跟波斯这两脚啊。那它的重点是在它的脚啊。那在圣经里面，这个脚啊代表什么呢？你读第七章就知道，它可以代表国度，也可以代表君王。但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脚，他说高举你的脚，高举你受高者的脚，这个脚是代表能力，代表权柄说的。所以呢，现在不仅仅是讲到国度，讲到这个王，也讲到他的权柄，讲到他的能力。然后这个脚呢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其中有个脚一开始是高的，那另外一个脚呢后来长的呢超过了它。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啊，从历史上来看，第一个脚是马代，因为马代比波斯还早。马代的兴起啊，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晓得是亚述帝国它的兴起的。亚述帝国把北国的十个支派都掳去的，所以亚述帝国。那结果呢，巴比伦慢慢兴起来，马代跟巴比伦就联合，后来呢就把亚述给推翻了。而且马代呢，他马代的王把他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巴比伦王，所以他们有联姻的关系啊。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合作，就把亚述给推翻了。但是后来呢，马代又跟波斯联合，最后就把巴比伦给推翻，所以你看马代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比较高的脚，马代跟波斯他们都属于同一种亚利安族的人，所以他们很容易联合的。可是等到波斯帝国，特别是古列王兴起的时候，他的权势就更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呢，马代波斯就以波斯为首，所以这更高的就是后掌的。所以你如果读，所以我们读它的慢慢读它的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有它的意义在的。然后他说，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我们晓得这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这个在当时他看异象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啊。意思就是说呢，到后来这个马太波斯的时候呢，他要向西向北向南抵触，他们也提到向东，为什么呢？因为马代波斯是在巴比伦之东，所以当时帝国呢，波斯帝国都是在他的西边，所以他征服这个帝国的时候，他首先是往西，就是打败了巴比伦跟巴比伦附近的这些国度，往北呢，北就是维迪亚，就差不多现在的小亚细亚，有点像以色列的北方啊。保罗曾经在那边传了很多的福音，就是加拉太亚、以弗所都是属于这个亚细亚，他们或者称为小亚细亚啊。那主要的国就是维迪亚啊，所以它是向北，这个北是特别指着以色列的北方啊。那向南呢，我们知道就是向着埃及啊，以色列的南方是埃及啊，他去抵触，就在去征战啊，因为他是用他的脚去抵啊，所以他才会去征战。受 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啊。这个兽代表很多的兽，换句话这都是原来巴比伦的同盟国啊，这些国呢在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啊，这些国呢就是巴比伦的同盟呢也没有人救护，也没有人救护脱离他手的啊。所以他兴起来的时候，这个公绵羊是很厉害的啊，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所以那个时候啊，他每征服一个地方啊，他都任意而行，他照着自己意思课重税啊，叫他们进贡啊，那慢慢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好，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但你看见这一幅图画的时候呢，他在那思想，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在特别的情形所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着动物里面来讲，公绵羊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动物，也不是一个很残暴的动物，为什么它那么厉害？神能够兴起这样子一个公绵羊，在人看不是那么伟大的，它居然能够把这些帝国里面这些国这些兽呢都能够推翻，而且可以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所以在但以理的心里面，他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正在思想这一幕的时候，又来了一只公山羊啊。那这个公山羊是从西而来的，我们知道这特别是讲到马其顿啊，因为希腊是从马其顿开始的啊，从西而来啊，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脚不沾尘，我们知道它是代表它速度很快，快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公山羊在跑的时候好像它都不摸到地的啊。那这是讲到什么呢？我们都晓得讲到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的兴起。亚历山大啊，他的父亲啊，在他大概20岁的时候啊，他就过世了。所以他当时是在很年轻就接替了他父亲做王。可他做王之后没有多久呢，大概在10年不到的时间，他就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包括马代、波斯，甚至一直到印度这一带，所以呢，他的速度快到一个地步，你感觉上他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了，他这个兽呢，上面有四个鸟的翅膀，你就可以看见他很快的，那很少有一个国度能够在不到10年之间征服整个世界的。所以亚历山大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但是当然在这里我们还不知道，你读历史你就知道这是这样，亚历山大所兴起的帝国。所以这个公山羊呢，基本上它是指的这个希腊帝国啊，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在10年不到的时间它就征服了当时的世界。所以历史上记载啊，亚历山大他征服了当时他以为的那个世界之后呢，其实他在那里叹息，因为他觉得他再没有地方可以去征服了。好，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为什么说这山羊的两眼之间呢？因为在圣经里这个眼睛是特别代表智慧说的，代表他的聪明啊，他对事情的敏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在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长出了一个角来。那这个角我们就知道，这特别是指亚历山大说的了，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啊。换句话这就讲到他要征服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他要去征战的时候，那种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人救绵羊脱离他手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亚历山大，他有智慧有能力，而且非常机警的一个人啊。他往马代波斯冲去，这个征战非常剧烈啊。他们主要从历史上来看呢，他主要有3次大的战役啊， 亚历山大每一次战役都摧毁他，所以到了这里你可以看见他彻底的被摧毁。好，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势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他历史上真的是说到他大概32岁多啊，不到33岁他就死了。所以据说他死的时候特别叫人家把棺材挖两个洞让他手伸出来，就说你能够，你这一生再怎么辉煌，你死的时候都带不走的。所以这次讲到他正强盛的时候大脚就折断了。好，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就东西南北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我们晓得当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四个将军就这个跟的四方从脚跟上就长出四个非常脚，就是他的四个将军这个将军呢就把他的帝国瓜分成四个部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这边没有提到，不过你读历史你就知道，当时这四个将军呢其实本来亚历山大他有儿子的还有这些，但是呢还有他的亲戚，但都被这四个将军给推翻了最后就变成这四个将军把他瓜分了那瓜分呢变成四个帝国主要就是埃及跟叙利亚。埃及是北方埃及是南方的，北方是叙利亚。所以你等到读了11章的时候呢，这四个帝国他就专门讲这个南方的国跟北方的国他专讲这个，他就没有提到另两个国，因为另两个国呢慢慢就不重要了那在他主要的四个国，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叙利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其顿另外一个呢就亚细亚那埃及，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埃及在那个时代有一个王朝，很有名的王朝叫托勒密王朝。那在叙利亚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王朝叫做西流基王朝，你读圣经的话新约有个港口叫西流基保罗他们曾经从这个地方有出发过西流基就是指着这王朝的那个他的以他的名称 做名称的所以这个四个帝国呢就瓜分了亚历山大整个当时的帝国所以埃及、叙利亚、马其顿跟亚细亚然后接下来他就要讲到了，就从四个帝国里面有一个帝国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很可怕的人。这个人呢逼迫神的儿女那这个人呢其实就是敌基督的代表这就是我们在下一段我们要特别来交通的在第九节这个地我们看见在四角之中，就这四个帝国就是四个将军当中他的帝国发展到后来呢有一个角会长出一个小角，那这个角我们如果读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个角呢就是他这四个国里面的北方那个叙利亚国他会长出一个小角来这个小角呢你如果读到历史上就知道这个人叫做安提阿哥四世安提阿哥四世。为什么称小脚呢？因为他比起前面那个大脚就亚历山大他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这个人呢是很对神的百姓来讲逼迫很厉害的所以他说他在这当中他要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向南是什么呢？就是像在埃及说的等到我们读11章的时候他就真正讲到他的历史了，北方国跟南方国在打仗了那他向南呢就是他攻到埃及来了这是向南向东呢是讲他对着波斯那个地方去的那向荣美之地呢那是指着像以色列像犹大那因为是神的家嘛，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叫做荣美之地他就渐渐变为强大。所以他的势力他的细节当然是要离亚历山大还要经过好多年但 他先预先就讲到了，他将来他发展的时候呢，他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啊，渐渐成为强大。他强大到一个地步呢，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啊，将一些天象和仙术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啊。所以在第十节呢，不但是讲到这一个安提阿哥四世，他更是预表到将来的底基督啊。所以他现在为什么第八章要提到这个呢？因为他先用有一个人，他后来的恶行来预表将来底基督他的情形。所以他那当然在这个地方他说他高级天象，那一般我们讲的天象或者是星宿都讲到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儿女嘛，所以呢，因为他向着荣美之地，他慢慢的高过他们把他们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所以这是讲到他后来在以色列在犹大当中所做的恶事啊，这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详细一点啊。第十一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天象之君就指我们神说的啊。然后他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这就代表了他进入了圣所啊，把这些燔祭给毁了啊，然后也毁坏君的圣所，所以他误会了，后来他就误会了圣殿啊，是指的这一位啊。所以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对犹特别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提阿哥四世。如果是在历史上呢，他还有一个名字，主要他正式的名字是安提阿哥伊皮凡尼斯啊，伊皮凡尼斯，他是这翻译来的，安提阿哥伊皮凡尼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因为被他们很大的逼迫。历史上记载啊，他是先用诡诈的方法，好像与他们签合约一样，将来敌基督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来到了犹大之后呢，他废掉了当时的大祭司啊，用一个恶人来做祭司，然后在祭坛上呢，他就撒猪血，你知道这个猪血，然后用献猪啊，然后强迫这些犹太人啊放弃宗教，接受希腊的文化，也有人跟随他，没有被跟随的呢就被杀掉那些，所以这个是很可怕。所以他这边特别用这些话来讲到他向着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所以他逼迫这些神的儿女啊，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啊，毁坏君的圣所，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他把当时希腊的那些偶像啊，也立了像在那个神的圣所里面啊，叫以色列人拜。好，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那谁的罪过呢？我们就发觉在那个时候其实犹太人已经得罪神了啊，犹太人本身他得罪神犯罪，所以到了时候呢啊，神就把他们交在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手中啊，所以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给他。军旅呢就讲到以色列的军队，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在他那个时候大概啊，历史上记载大概他在很短的时间就杀了他们大概8万个人啊，然后4万个左右就被卖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里讲到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这里的真理当指的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书啊，他践踏神的律法书，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在他那一阵时间呢，他真的是任意而行，而且无不顺利。所以神也是借着他啊，来管教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已经有罪过了，那时候已经离弃神了。所以 给了这一个安提阿克四世可以兴起的机会。好，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经理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所以现在有两位圣者，这都指着天使说的啊。他听见有一位圣者在说话，那这位圣者呢，很可能就是第十六节的加百列啊。虽然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一般的人是认为他大概就是加百列啊，他在说话。那当然，但以理可能没有听清楚，或者听得也不明白啊。然后就有另外一位天使，一位圣子问那说话的圣子，就是问这个加百列说啊，这一件事情就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啊？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从历史上来看啊，真正应验在安提阿哥四世啊，因为安提阿哥四世他从进入犹大毁坏圣所啊，除去长线的翻记，大概是在主前171年啊，主前171年。后来神在犹太人当中兴起了一个民族英雄，叫马加比啊。马加比呢，就后来他带着很少的军队啊，就是以色列那些跟随他的人，打败了安提阿哥四世的军队，把他击退之后呢，然后洁净圣殿啊，刚好是在，所以大概是6年多的时间，所以正好是2300日，所以运验的非常准啊。所以从安提阿哥兴起啊，迫害这神的圣所，跟废掉长线的翻记，一直到亚加比兴起来啊，洁净圣所为止，刚好是2300日，是6年多。那这个2300日写在但以理书啊，所以有人就觉得他跟末后啊敌基督出现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系。那至于这一段呢，我想我们要等到，可能要等到第12章，我们才详细的来看啊。因为12章他特别提到了什么呢？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啊。12章他还提到一些日子啊。12章第11节啊，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人，那人便有福啊。所以我想等到我们读到第12章的时候，把这几个日子摆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它不仅仅是指着，应该是不仅仅是指着历史上，就是对我们来讲历史上安提阿哥的2300日而已，很可能跟我们后来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有极大的关系，跟那几个日子都有关系。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们等到后来我们再来看啊。好，第15节，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啊，所以这一位天使是，这位使者是蛮特别的。所以许多读圣经的认为，这一个就是指着我们主啊，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常常以人的形状显出来啊。当然我们不是很确定，只是很多人是这么觉得了啊。他说我愿意。所以他说我但以理看见了这个异象，他看见什么异象呢？就是从第8章的第1节一直到14节这整个的异象啊，从马太波斯一直到这个希腊帝国，一直到这个安提阿后来兴起的安提阿哥四世啊。当他见了这个异象以后，他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啊。忽然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然后第16节。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啊。那这个他听见乌来河两岸中啊，所以有的人讲了，这个天使大概是管理 乌来河的，因为很多这些大河或什么都有天使在管理的啊，那伯拉大河也有的啊，就呼叫加百列啊，说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那加百列呢，就来到了他的面前，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啊。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啊。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起来啊。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看见这么大的异象，他要明白的时候啊，一方面他俯伏在地惊慌，一方面呢他沉睡，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我们的肉身啊，不管多圣洁啊，你真正碰到属灵的事情，我们常常特别是关于属讲到神的荣耀或是属灵的这些事情，我们常常肉身没有办法承担的。你记得在变化山上哦，门徒三个人都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异象太荣耀了。然后你看见跟着主耶稣进克西玛里，他们也受不了，因为那关乎到属灵征战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肉身常常没有办法应付这些事情，所以每一次碰到这个东西，这时候呢，你看你都看见他们伏伏在地都沉睡啊，然后他就摸我扶我起来啊，要指示啊。所以他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啊，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所以这个末后，当然对但以理来讲呢，是指着你看他经过好几百年之后，这个安提阿哥的意象，但是也是指着跟我们有关的意象。然后他与我说话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啊。十九节，他说我要指示你，老鹿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期的。”幕后的定期，老路临完。什么叫老路临完呢？老路就指着神对神百姓的老路，因为神的百姓呢，在这些在敌基督兴起来也好，在安提阿哥四世兴起来也好之前，他们已经惹神的怒气了，他们已经离弃神了，可以这么讲。所以神的百姓即使到今天为止，你看以色列人啊，真正还按着旧约圣经敬畏神人不多，大部分都已经变成无神论的人了。所以这是老路，他我要指示你，老路呢，虽然是老神对他们有老路，但事实上是神的管教，所以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他会完的。所以老路临完呢，必有的事情，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所以这跟我们都有关系啊。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王啊，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这双脚就是马代波斯。在这之前呢，其实但以理并不知道，但以理知道后来有个帝国要出现，但现在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马代波斯了。那公山羊呢就是希腊王，所以你看连之后要发生的几百年要发生的事情呢都启示他了。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就指着亚历山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其实这都是神的奥秘啊。神需要有器皿哦，来启示神的奥秘，好把这个神的奥秘呢，能够给他的儿女去了解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用希伯来文写的原因啊。同样的道理啊，神今天也在寻找，在我们身上也在寻找合用的器皿，好把他的奥秘启示给这些器皿，好带给更多神的儿女去了解。因为大部分神的儿女基本上对神的话都太不认识啊，所以我们需要被装备，我们需要人要对，我们也需要被装备，懂得神的话啊，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也能够把神的话传给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对神的话知道的太少。然后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啊，二十二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解释的啊。事实上天使已经解释清楚了，必从这国里兴起来， 只是权势都不及他，因为那个是大角嘛，所以不及他。这四国末时，所以这四国慢慢发展到后来，所以这四国的末时，还不是指着我们的末时，这四国的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你看到没有？这犯法人是谁呢？就指神的儿女犯法，得罪神了，罪恶满盈了。当他满盈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给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留下了可以兴起的机会。所以到末后也是这个样子，你看神的儿女呢对神越来越，就好像圣经上所讲的，可能我们有各样的仪式，我们嘴唇尊敬，心却是远离的，这就给留基给那个敌基督留下了地步啊。所以到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到了，他就出现了啊。所以你看神的儿女罪恶都满盈了，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所以这是指着安提阿哥四世，但是呢这也指着将来的敌基督。所以每一次，所以神百姓犯罪到一个地步，得罪神得罪到一个高点高潮的时候呢，你看安提阿哥四世出现，敌基督就出现。他的面貌凶恶，就讲到这个人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好像厚颜无耻，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用诡计啊，双关的诈语，用诡他诡计多端，他可以跟你签约，然后再背弃他的承诺，毁掉他的合约。这就是后来，这是安提阿哥四世他得权柄的方法，这也是将来敌基督要做的事情。好，二十四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那应用在敌基督身上，这是最好的。因为敌基督的权柄是谁给他的呢？是撒旦给他的。那这里也是应用在安提阿哥四世，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勇力，靠他的军队他是靠欺骗的方法，他用诈欺的方法，他必行非常的毁灭。所以他的手段是很厉害的所以但是他的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毁灭有能力的，这个有能力的是指谁呢？就好像当时的那个南方的王埃及及他周围的国他能够毁灭这些，而且也毁灭了圣民就是指着他那六年多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好，二十五节就特别讲到他的诡计了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他原来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原来是被交给罗马人做人质的，因为他们当时譬如说罗马跟希腊，他们本来譬如合约，他们各派各送一个人过去做人质的，他是被送到罗马去做人质的。但是他这个人很厉害，他有权术他想办法偷跑出来，跑回到这个叙利亚国的时候呢，当时是他兄弟的儿子做王他就用权术，用手中的诡计夺了他的权柄所以这是他用权术成就他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所以他是在趁着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诡计呢，他不但拿到了他的国位，他的权柄在叙利亚国里面他做了王，而且呢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犹太人对付埃及那些南方王毁灭多人。我们刚刚讲过，他短时间之内光是犹太人就杀了将近十万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就讲到我们的神，那这更像是敌基督了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以敌基督将来不是人手灭亡的，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要对付他的那关于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的死有不同的讲法，不过有一种的讲法就是说他在出外的时候好像碰到一头象突然狂叫起来，结果他的马车就翻覆，他摔下来以后呢，他骨头就折损 后来就是骨头破裂上死的，就是不是因为人手而灭亡的，不是这样子，但也有其他讲法。不过 anyway， 这里所讲到的就特别讲到他不是因人手而灭亡，特别是预表到将来敌基督他也是如此，主来的时候要废掉他，用主的荣光要来废掉他，口中的气来灭绝他。好，26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这2300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就是这六年多刚好接近圣殿。你知道他那时候接近圣殿的时候，这2300日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好是差不多我们的12月25号。所以基督教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在庆祝什么呢？叫做烛光节或是光明节，我想你们都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他们犹太人就正好在同一天或者他们在同样的时候。所以后来呢，我记得在不久之前西雅图他们机场里面他们在挂了一个圣诞树，犹太人就不高兴了，你知道他们说这个是基督教的，他们有犹太教的啊，有其他的。那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也特别提到有一个叫什么呢？修殿节，我不知道你没有读过修殿节。什么叫修殿节呢？就是指着马加比他们接近圣殿所以叫修殿节，也是纪念这同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如果你要查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22节，他那边特别提到修殿节正好是冬天的时候所以你看这几个节日都挤在一起最早其实为什么说是圣诞节呢？因为最早是太阳节，他们纪念太阳的生日，那是个外邦的节日是天主教给他摆在一起的他说这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他把它当然我们主诞生的时候不是在冬天了好，然后他是说到这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要封住异象因为这要你要读懂这个的话，你需要启示的因为一般人看了也不懂，因为后面讲到人看了也不懂但是你到了启示录，你发觉了这边是一本开启的书所以启示录就把但以理书开启了，那但以理书也帮助启示录给开启了好，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因为这个异象太大，而且这个异象呢跟以神的百姓那个苦难有关系，因为他们要受逼迫有那么长的时间你看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这么残忍的对待他们的神的百姓，以及将来敌基督要对付以色列人跟神的儿女所以他一看到这以后呢，他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因为这个苦难太大这是雅各家的灾难，这也讲到我们将来这个你看那 后面那几号是很可怕的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所以这里你一方面你看见呢，他好像人在宫中办理事务，但是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伯沙他后来不认识他也不没有听过他的事情因为他解那个墙上的那个字的时候呢，他根本不知道，还是太后提醒他的。所以这里虽然讲到他还在办理王的事务呢，但是他事实上他已经不被重视最少不像以前尼布甲尼撒王那么受重视他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这些话呢，就算他给人去看也没有人能够明白因为这个异象惊奇，这个事情太奇妙关乎世上的国度，关乎这个马代波斯希腊，关乎神的百姓幕后的景况，甚至一直讲到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明白真意但以理还需要靠着天使来明白那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当然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这些事情都解开了，我们可以读得明白但是我们的读的明白可能只是头脑的明白这就是说，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面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面需要好好的 活在神的面前，好把自己奉献给他，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好让我们真的是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到有一天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才是好的啊，那神恩待我。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我们继续。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人都是看外貌，你是看内心。所以求你真是来炼净我们，我们再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恩待我们，常常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主靠我们自己，我们实在差得何等的远，主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恩待我们，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毫无羞愧。恩待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